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滋味下午茶，我是李雅。那么到了我们喝茶聊天的时候了啊，现在呢是洛杉矶时间2:09:13，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请出我们一位呢特殊的客人啊，他呢是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荣誉会长叶舟老师。叶老师您好。
李雅你好，听众们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呢您能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在下午2:00过的时候呢飘过一阵书香。
谢谢你的邀请。
叶老师，虽然呢我没跟您见过面，但是呢在看到您的文学作品《伸展的文学地图》的时候，在跟您电话呀在短信的沟通当中呢，我对您的印象呢是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谦逊，然后呢温文尔雅的这么一位文人啊。我知道您还有很多其他的爱好，你也有很多其他的经历，但是希望呢通过我们之后的很多期的节目，能够呢在节目里认识叶老师，然后认识您的作品啊，认识您这个人，可以吗？
好的。应该你的概括还是准确的，我肯定不是属于那种活泼好动的那一类。
您说你不是活泼好动，但是我知道你是热爱旅游的。
对，因为最近这个你看的这本书叫《伸展的文学地图》，其实就是我的一本旅游散文集。
嗯。
但是呢，如果只是说是旅游散文集呢，我又不太满足。我称它为文化随笔吧。
哦。
因为我走的很多地方，我可能更关注。不是通常旅行社关注的那些点，我可能更关注这些旅游的，我所到的城市跟这些地方里面所有的人文历史和人文故事，所以我把这些东西写成文章以后，编成一本集子，就比较特别有意思。回到你刚才的话，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其实这跟我的经历也有关系。
嗯。
其实我的人生主要是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呢，我是一个电视制作人，那么在中国的时候，我是电影剧本的编辑跟这个电影杂志的编辑。
嗯，
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呢，就是读完一个硕士学位以后呢，我是一直在从事电视制作，在旧金山的这个电视台，包括美国的公共电视台，以及到澳门去做这个卫星电视，然后再回到洛杉矶做电视，然后做那些晨间新闻节目。其实我的这个电视制作的路啊，其实是从一个摄像剪接，然后到制作人、导演、导播、撰稿，基本上每一个职位我都做过，所以对这个行业带给我的这些财富跟阅历我是非常珍惜的，所以我的很多作品也跟这个行业有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是始终没有离开过文学创作。
嗯，
那么到了洛杉矶以后呢，这个我们有一个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那么我那个时候做会长的时候，包括现在这个协会都是非常活跃的。
嗯，
跟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们以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文文学的作者都有非常密切的交流，所以这两方面呢，就是我的人生的一个概括吧。
嗯，您当时是在国内是从事电视电影的这种制作是吗？
我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文学剧本策划，那么也编辑过上海一本非常有影响的电影文学杂志。
嗯，
所以那个。说起来很有意思，那个时候谢晋导演，中国非常有名的老戴导演，他的巅峰之作是《芙蓉镇》。
对对对，我们都看过。
那么我还记得那一年他去湖南黄村拍摄那部电影的时候，我是随队的记者。
哦，
所以我在那里亲自采访了这个姜文啊、刘晓庆啊、谢晋啊，以及很多演员。所以那个经历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所以您当时跟他们一起去采访的时候，大概跟他们是他们剧组一开始到结束呢，还是你是参与了中间的一部分采访呢？
我是参与了开头的一部分。那次去的我的一个最大的收获，我就说服了谢晋导演，最后把他的 这个电影的分镜头剧本和他的电影的导演阐述都交给我，然后我回来在我们杂志上为他专门编辑出版了一本专辑。
哇哦，那那个时候肯定是业内人士就是恨不得人手一本的，大家都想知道说当时他的这个拍摄的这些过程呢，或者他用的这些手法，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后来在这个上海电影制片厂自己的一本电影杂志叫上影画报上面，这个刚刚这个电影播映的时候我就专门写了一篇短评。
嗯，
后来他的副导演就告诉我，他说谢晋导演说这么多评论，这篇短评写的最符合我的心意。
因为你可能是一个是跟着这个剧组在一起待过，然后呢也可能是对他也就是更好的了解吧。因为我就发现他们这些导演也好好演员也好，最希望的是找到就是影评人是他们的知音，对不对？可以说出
对。然后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你接下去就可以说到我父亲，因为跟我自己在文革当中的经历有关系，对吧？因为这种经历使我特别能够透彻的理解谢晋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他的内核是什么。
说到这里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节目更加精彩，稍微休息一下，叶老师。
好的。
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和我们一起正在聊天的是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荣誉会长，也是一名资深的电影制作人叶舟老师。刚才呢跟叶老师有聊到您的父亲叶以群老先生哈，我们知道在文化界呢叶老的名字呢是大家所熟悉的，可不可以请您在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您的父亲呢？
好的，这个我父亲的叶以群呢，就像你讲的，这个在我这个年龄在这以前吧，这个因为我父亲活到现在应该是100多岁了，所以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在我这一代人的以前的从事文学作品创作跟教育的所有的人都非常熟悉他。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父亲是一个毕生从事杂志编辑跟出版社这类工作书籍出版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又是一个文艺理论家。那么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去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日本通过日文的转译介绍一些国外的这个文学理论。那个时候主要是俄罗斯嘛，像高尔基啊，这个自青年写作者啊，这个一些文学概论的东西。那么到中国49年以后，他受委托吧，这个编辑了一本这个高校文学教材，是叫《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个是所有大学文科的学生都要读的书。这本书呢，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大概20年期间都在用这本书，除了文革10年吧。所以这本书的影响很大。就是今天我碰到这个很多作家跟这个高校的教授啊，他们都是跟我年龄相仿或者更比我年长一些的，他们都说，哎，这本书对他们的文学道路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他的影响力主要是在这里。那么不幸的是，在文革的第一年，他就被迫害致死了。那么迫害他的人呢，这个直接的可以说就是四人帮其中的一员吧，张春桥嘛。那个时候张春桥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部长。那么我父亲跟巴金是上海作协的领导，所以那个时候他被迫害致死。所以我可以给你读一段这个巴金先生这个非常著名的著作《随想录》里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就看出来当时这个我父亲的死跟对于文学界的影响吧。巴金先生说，在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个。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楼的详情。我主持了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宣读了悼词。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 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
嗯，
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却是在他自杀后的一段长时间，知道傅雷的绝笔则是在他辞世后的若干年了。所以就巴金先生就是在文章里说，在文革当中最早死的他三个朋友就是叶以群、老舍和傅雷。
嗯，
这个在文革的第一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啊。那么实际上父亲的去世对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呢？当时您是多大呢？
当时我只有8岁。那么当时对我们家呢确实比较惨，因为你知道这个父亲没有了，工资就没有了，然后家里的所有的存款啊全部冻结，就是给你们每个孩子一人15块生活费。那么我的妹妹你才不可离谱，才不可思议呢，才4岁。
嗯哼，
所以我们家的小孩基本上除了两个是10几岁的孩子，之外还有3个就是都是未成年的。
嗯，
而且这个你知道啊，这个在中国的政治运动当中，一出事了之后，所有的人
对
朋友啊，这个同事啊都远离了你。偏偏我们在上海又没有什么亲戚。
嗯，
所以很可能就是流落街头啊，没法活下去。但是好在，我们家里有2个坚强的女性，一个是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的姨婆。
嗯，
那么我姨婆因为是从带着我母亲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所以她有一些外汇。
嗯，
那么其实就是靠我姨婆的这些外汇支撑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另一点幸运的呢，就是我父亲死了以后，这个上海基本上运动就把我们给忘记了，所以就没有太多的来，让我们这个把我们赶出去啊，
对，
有些对吧？赶到农村去，赶到这个天荒地老的地方去，这个去务农去，没有，因为这个运动就把我们忘记了。而且我父亲的人缘比较好，
嗯，
没有人来寻仇，对吧？也没有人来故意要折磨我们，所以我们就被运动忘记了，就开始过了一种
无人问津的生活。
无人问津的生活，对。
嗯，对，所以就是其实在那个时候真的你都不知道，就是父亲的去世他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哈。就是看似他是一个极大的这个悲剧，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对于孩子们来说，但是你又很难说如果他是在世的话，后面的运动会不会把你们整个家庭都弄得非常的痛苦，或者是更加的悲惨，这个真的是无法去说的啊。
因为我们上海的有些这个作家艺术家的家里，对吧，他们我父亲死的时候啊，我跟你讲他还没有受到任何皮肉上的痛苦，那跟傅雷是不一样的。
嗯，
傅雷是被夫妇两个被整天拉出去戴高帽斗，然后被打，所以他是忍受不下去了。我父亲完全就是那个时候把他撤职了，就在家里让他写交代。那么他有刚烈的一面，他就是不愿意去诬陷别人。
嗯，
而且那个时候逼着他要诬陷的人可能有些跟中央领导也有关系，跟这个市委的领导也有关系，因为他那个时候抗战时期一直在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嗯，
所以他不愿意去说他不愿意说的话，有些东西他也不便对他们说，所以他就刚烈的就结束了自己。然后他死了以后，张春桥就说嘛，一条线断了。所以我母亲很不容易，这个他呢在我姨婆的辅助下把我们都抚养长大了，而且我们这个家没有散。
嗯，
所以巴金先生后来在文章中说，这个我的母亲是一个英雄的母亲，把孩子们都抚养长大了，这个非常不容易。因为巴金先生在这个文革当中，他自己的夫人对吧，有病得不到医治，
嗯，
也已经离开了。这一次打击 对他的晚年这道伤痕是抹不去的，所以我们晚年很少看见巴金森先生有笑容。
嗯，
他的文章也是非常沉重的，始终在反思自己，反思自己在文革当中有什么东西做得不如人意，反思自己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有这样的悲剧，那么每个人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所以这个话呢再牵引到这个谢晋拍的《芙蓉镇》，
嗯，
我就觉得你说一个文革一个灾难，这个除了是某些领袖之间对吧他们的这个非常错误和荒唐的一种决策之外，其实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都在应该反思自己在里面做了一些什么坏事儿。
嗯，
因为我那个时候拍《芙蓉镇》，我跟到那个湖南湘西去，我跑到天子山去，有一个山头上就三户人家，我就跟他们聊，我说文革的时候你们这里天高皇帝远应该没事吧，他说没有，三户人家三个派别，我们也斗，你就知道中国政治的这种对民间的渗透是何等厉害。所以我为什么很喜欢谢晋的《芙蓉镇》，
嗯，
他就是始终最后那个疯子在敲锣，就是说20年后再来一次，
是
就是在提醒我们中华民族要走得长走得远，人民要过好生活，一定要杜绝这种可能性。
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做客节目的是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荣誉会长叶舟老师。叶舟老师，来，我们又回到节目现场了啊！其实刚才跟你聊了这么一段时间的天呢，就一定要说到您的这个文学作品《伸展的文学地图》啊！好，那请您呢跟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想的要就是要写这样一本书呢？
好的，《伸展的文学地图》呢。其实是我这个在疫情之年啊，应该讲前年吧，编成的这本书。那其实这些文章呢，都是在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报纸上发表过的。那么你知道疫情之年我们就困在家里嘛，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啊，
嗯，
对吧？所以我突然编起这本书的时候，就都是我游走世界各地，跟中国大陆、港澳台的这些文章就特别有意思，那些很好的记忆都回到了我的眼前啊。
嗯，
所以我非常享受那个编的过程。然后这个题目呢，我为什么叫伸展的文学地图呢？因为是前几年在国内开一个华文文学的研讨会的时候，我有一篇论文叫伸展的文学地图。
嗯，
那么我的提出的就是说，中国文学以前是局限于中国本土，对吧？那么现在我们这么多海外华文作家，他们这个随着他们的移民啊，这个到了世界各地，现在可以说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嗯，
那么他们在那个地方写他们的故事，然后这个牵涉到当地的人文风情、当地的历史，那么我们把这个地图给它描绘出来的话，那中国文学这个地图就是已经无限伸展到世界各地了，
嗯，
对吧？尤其是像我的一个这个非常好的文友叫周立的，他去了这个南极、北极、珠穆朗玛峰，他都去了很多次，那么他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学的地图已经不仅局限于这个中国的本土，而是伸展到世界上所有有人的地方。
嗯，
那么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以后当我们回过来看的时候，他们的这些作品就不仅由 文学的价值，并且还有史学的价值。
嗯，
那么我呢，就是编这本书呢，就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自己编了一个目录，就是34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嗯，
那么而且我的目录上面标题上写出来的就是这个城市的名字在前，然后故事在后，对吧？我觉得这样就是这个地图的感觉就有。
嗯，
所以我就喜欢我自己这个，我说这个是我思故我在，我行故我在嘛。
嗯，
对吧？在行走当中，我看到了各地人们不同的生活年代和文化氛围。尤其在旅游当中，我比较关注的东西呢，通常有三个部分。
嗯，
一个首先是大自然的奇景，名山大川、自然地貌、峡谷瀑布，对吧？
嗯。
那么我们都会去拍照啊，这个
是。
但是你有了这个美景之外呢，你能够知道一些这个美景之后形成的这个区域的历史啊，如果能够有找到一两个历史名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嗯，
那就更有意思了。这个画美丽的图片就立体化了，
嗯，
而不是只是一幅美景，对不对？
是。
那么，所以我呢，除了美景之外，我第二个关注的就是人世间丰富的人生阅历。
嗯，
我尤其喜欢去那些名家故居和人文。
嗯，
人文意识。
嗯嗯嗯，
对，所以这个莫扎特的故居，然后那个
卡夫卡的故乡，
卡夫卡的故乡啊，这些这个弗洛伊德的那个办公室，我都会去，然后了解他们在这个各个不同历史年代里面他们的人生经历。
嗯，
其实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丰富我的人生经历，好像就看了他们这样写了这样文章之后，我就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就不是这样几十年了，我好像
穿越
了好多重人生的感受。
嗯，
对吧？
嗯，
这不是特别有意思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非常关注那些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件。
嗯，
比如说我跑到多瑙河边上，
嗯，
看到那个沿着河边他们做的一个景观吧，就是都是犹太人的鞋子在那儿，
哎，
就是那些人都是被枪毙推到多瑙河里去，
嗯，
那些鞋子都在沿岸上放的，
嗯，
所以很多人去献花，
嗯，
然后再听说这个当时布达佩斯这个多瑙河边上，布达和佩斯是一个在山坡上，一个在河这边，
嗯，
当时德国人为了防抵抗这个俄军的这个攻击，把布达佩斯这条多瑙河上所有的桥都炸毁，有那些历史照片，所以就看到这些历史离我们其实并不远。
嗯，
但是今天呢，有很多东西还在重复发生。
嗯，
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对我的这个影响和启示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我旅游这个只要语言还能够沟通，
嗯，
我一般都是就是自由行，
哦，
就是我会在一个城市
待的比较久，
待个这个两三天，
嗯，
三四天，
嗯哼，
对吧？这个我会去哪怕是一些不是景点但是是一些居民生活的地方，
嗯哼，
是一些前辈跟先贤们走过的路我都愿意去走一走。
嗯，
那真的是好像生活在那里一样，
嗯，
对吧？
嗯，
那个跟坐着大巴走过拍个照，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那种体验特别好。
对，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哈，您的写作的经过是如何的呢？您是走到一个地方，然后比如说您在一个地方待个两三天，你当时就会写作呢，还是说你之后回来以后，你先做一些笔记，回来以后再重新写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会在去之前呢，我首先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这个 research，对吧？
嗯，
知道看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值得看。
嗯，
那么到了地方呢，就看了，就拍照了，就是了解，尽可能多的了解。 但是有些东西你到了那个地方了解的时候，你还是懵懵懂懂的，还不是很清楚。
嗯嗯嗯。
所以回来之后，其实我还会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research， 然后把一些旅行当中没有解决的问题给搞清楚。那么，然后我就把这些材料给放下来。
嗯。
放下来了，等到我哪一天灵感来的时候，忽然之间悟出，哎，这段里程行程当中，什么东西对我特别有触动，我才会回过去把这篇文章写成。
嗯。
那么，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有特别对我有触动的，我特别有感触的这种东西，
嗯，
写出来可能跟其他人去看到和写出来的东西是大同小异的，
嗯，
对不对？那么大同小异的，也就说明我的这个文章没有什么独特性，没有什么这个人家非要读你的这个可能性吧？这个，所以我就可能就不写吧。
嗯，
所以我会放着这个材料，等到我有一天这个有所触动了，然后找到我自己认为最独特的一个角度之后写出来，哎，往往碰到这些编辑就很喜欢我的这些文章。
嗯，那么说到这呢，我们又要再进广告了哈。那么广告之后回来呢，我还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您啊，请您稍作休息，叶老师。
好，
我们待会儿聊。
谢谢。
滋味下午茶。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和我们一起在聊天的是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的荣誉会长叶舟老师。那么他也是这个伸展的文学地图的作者。叶舟老师来，我们又回到节目现场了。刚刚有说到您在就是创作您的这个作品啊，伸展的文学地图啊。那么我也特别想请教您，因为您是作为这个文学世家，然后爸爸也是作家，也是文艺理论评论家。那您就是什么样的作品和什么样的作者？作家对您的影响是最大的呢？
嗯，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看了你这个问题啊，我就开始捋了一下思路，就是回看了一下自己这个怎么会走上文学道路的。
嗯嗯。
其实你想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文革的经历，对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的周围可能不会有人鼓励我去走文学道路吧？
啊，
对吧？
嗯。
因为我们的那些文学前辈，在我的周围不是被打倒了，就是死了，或者被这个正在扫马路，
嗯，
对吧？都是过得很悲惨的这个岁月嘛，
嗯。
但是呢，我前几年回上海，后来有一次我去巴金故居，现在开放了嘛，那么我去重游那里，因为我以前这个我父亲追悼会以后，我跟我母亲一起去拜访过巴金，
嗯，
因为他是致悼词嘛，对吧？表达感谢，那么。重游他故居的时候，我忽然有一个灵感，因为他的随想录是在他的一楼的一间叫做太阳房，很小的一间房间里写的。我到了那里，突然之间感觉到我为什么会喜欢上文学，就是因为这个，在我幼年的成长道路上，我看到前辈遭受磨难时他们沉默中展示的承受和人格尊严，留给我非常深的印象。
嗯，
虽然他们不能出声的反抗，但是他们是沉默着维持着自己的尊严。
嗯，
对吧？那么正是他们那种人格力量呢，点燃我心中对于文学的这种向往。
嗯，
那么其实后来呢，这个其实我对各种文学流派的东西，这个阅读还是蛮广泛的。那么等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么正好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被翻译到中国了。
嗯，
那么那个时候对中国的年轻文学爱好者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对吧？莫言，
嗯，
他的所以能够写出这个《红高粱家族》啊这些这个家族传奇，就是受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嘛，因为马尔克斯的作品告诉了。启示了我们这个小说可以这样写，
嗯，
它的特点就是魔幻
现实
主义嘛，
嗯嗯，
对吧？
嗯，
讲他这个 家族四代五代的人的这个传奇，这个跟一个村庄的变迁，
嗯，
其实跟现实当中是有距离的，但是都是他自己创造的，
嗯，
所以这个对我影响很大。那么然后还有一部作品呢，我也是非常在意的，就是俄罗斯苏联作家那个帕斯捷尔纳克写的《日瓦格医生》。
嗯，
最初我看到是获得奥斯卡奖的这个好莱坞电影，
嗯，
对吧？那个电影这个把这个1902年到1945年这个40年之间这个俄罗斯的历史跟人的命运都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那种跌宕起伏，对战争，对家族，对个人的影响，引起人们很多历史的回望以及进行历史的反思。
嗯，
那么这部作品对我这个一拍即合，这个好像我就觉得后来我就回过去看这部小说了。尽管这部小说从翻译上讲，这个读起来还是挺辛苦，因为它的文字不像有些作品那么流畅，
嗯，
对吧？但是那个故事还是很吸引我，所以这个话又回到过去，就是为什么我对芙蓉镇这么情有独钟，对吧？就是文学作品、个人经历相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记得你有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来美国以后，
对
文学的态度，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嗯。
因为初期我们留学生来都是，对吧？都是为了完成学业，就是辛辛苦苦去打工嘛，基本上没有时间写作。那么，等到这个生活稍微安定了一下，才会回过来，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捡起来。
嗯。
所以文学跟我的关系啊，我看总结了一下，就是青年时期是一个追求的梦想。
嗯，
对吧？因为自己有一个文学的梦想，所以这个喜欢读书，喜欢写作，这个东西好像是血液里的，这个
是
没有人逼迫你，环境也没有支持你这样，
是。
但是哎，我就是潜移默化的，我就是这样。
嗯，
那等到中年的时候，来到美国之后呢，这个文学其实是我的一种孤独当中的陪伴。
嗯，
那么在生活非常困顿的时候，这个在这个学业也不那么顺利的时候，可以读到一些文学作品，给自己心灵上有一些抚慰吧。
嗯，
然后就像有一个好朋友整天陪伴你一样，这个感觉。那等到老年，那我觉得文学对我已经是一种使命感。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很多历史，远的不说吧，就说文革这种历史，如果我们这些亲历者不写，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了。一个是不知道，然后还有一些人是有意在歪曲，是吧？
嗯，
歪曲历史，那我们肯定是看不过去的。我们肯定是要把我们所能做的一些努力，去避免这种历史的歪曲可能发生，对不对？那也现在也很好，比如现在这个像 UCLA 这个东亚图书馆，他们都很注重收藏海外作家的作品。那么我的好几本这个关于前辈的回忆录性质的文章，都已经被 UCLA 啊、Stanford 啊、包括哈佛啊这些东亚图书馆、燕京图书馆收藏了，那这个是我非常满意的。我要把自己的文字留下去，把我对历史的看法留下去。我说许多海外作家今天也是在努力的做这件事。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在这里呢，我们不得不跟叶舟老师说再见了。但是呢，要告诉听众朋友们的是呢，叶舟老师呢会每一个月做客一次我们滋味下午茶的节目，所以呢，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值得大家去期待。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也会放在 AM1300.com 的网站上面哈，在滋味下午茶的节目里面将会有重播，如果错过的朋友呢，可以去收听。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叶舟老师做客节目，谢谢您，期待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李亚，谢谢听众，拜拜。